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任命前防长领团，启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美国奥委会颁新规，禁变性女性参加女子奥运项目。川普敦促司法部调查奥巴马，加伯特话掌握证据。上诉法院阻止新泽西移民拘留禁令，支持联邦执法权限。川普预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会在八个月后离职。美国推出一站式安检，简化国际旅客入境转机流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22号宣布，前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乌梅洛夫将会率团参加星期三登场的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泽连斯基指出，基辅方面准备争取释放被俘虏的乌克兰人员和被绑架的儿童，阻止杀戮行为，同时筹备领袖峰会，咁可能会成为星期三谈判的讨论议题。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较早前试图淡化外界对谈判结果的期望，同时说在终结这场燃烧超过3年战事的方式，双方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俄乌双方先前分别在5月16号和6月2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和谈，当时美国虽然加强施压力推双方达成协议，但是并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后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密集空袭，同时占领更多前线领土。美国奥委会已经有效禁止变性女性参加奥运女子体育项目，同时通知负责各项目的国家体育管理机构，他们有义务遵守总统川普签署的一项相关行政命令。美国奥林匹克与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简称美国奥委会，将这项新政策星期一21号在官方网站公布，同时在至各国家体育管理机构的信里面确认。美国奥委会官员通知各体育管理机构需要遵循该政策，同时补充说，自从川普总统签署这项行政命令以来，美国奥委会已经同联邦官员进行了一系列表现出尊重、建设性的对话。美国奥委会行政总裁克什兰德和该机构的主席塞克斯表示，作为一个联邦特许组织，我们有义务遵守联邦的期望。我们修订之后的政策强调了确保女性拥有公平和安全竞赛环境的重要性。川普曾经表示，他希望国际奥委会亦都能够彻底改变和这个绝对荒谬的议题有关的规定。川普总统星期二22号表示，国家情报总监加伯德发现的压倒性证据证明政府官员在2016年实施了叛国阴谋，目的是对川普发起一场长达几年的政变。川普谴责，同时呼吁司法部调查前总统奥巴马。川普说，他们这样对待我，无论对错与否，都是时候追究那些人了。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言论，这是他在第二个任期内针对民主党领导人最严厉的指责之一。奥巴马的发言人罗登布殊表示，川普的讲法令人震惊，荒谬可笑。而加伯德就回应说，我们将会整理和揭露奥巴马政府、希拉里、民主党高层和他们媒体盟友的虚假言论。加伯德表示，我们掌握了大量证据和情报，可以彻底揭穿他们一再重复的那套讲法。宾夕凡尼亚州费城的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二22号裁定，新泽西州不能够在他的核区内禁止拘留等待被逐出境的移民。 Coral Civic 在全国范围内经营70个美国拘留中心。新泽西在2021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威胁到 Coral Civic 经营的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附近一个拥有300张床位的拘留设施的合同续签。 Coral Civic 随后提出诉讼，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新泽西禁止 Coral Civic 和联邦政府签订新合同来经营移民拘留中心，这干涉了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法律，这违反了美国的宪法。川普总统星期二22号表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八个月之后就会离职，而不会等到他明年五月主席任期结束。星期二在白宫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晤的时候，川普对在场的记者表示，鲍威尔一直将利率维持在过高水平，但是好在他在八个月之后就会离开。川普说，我认为他做得很差，但是无论如何他很快就会离开，八个月之后他就会走人。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会在2026年5月15日结束，他曾经多次表示不会提前离职。八个月之后的时间是明年3月下旬，目前还未清楚川普为何选取这个时间。川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我们的经济现在这么强劲，势不可挡，我们正在创造纪录。他继续表示，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人买不起楼。川普说，鲍威尔将利率维持在太高水平，大概是出于政治原因这样做。为了配合川普政府推动的旅游黄金时代倡议，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星期二22号启动了一站式安检试点计划，准许由特定机场抵达美国的旅客在转乘国内航班的时候免除再次接受 TSA 安检。TSA 副处长斯塔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是一项常识性改革，可以简化海外到美国旅客的安全流程，这也都呼应总统和行政当局对旅游黄金时代的承诺。他强调，该措施不会对安全造成任何影响。斯塔尔说， TSA 会对想参与的外国机场进行严格审查和威胁评估，确认他的安全水平和美国等同。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宣布取消机场随行安检的规定，同时积极评估是否取消手提行李液体限制这些旧规定。另外 TSA 亦都同步推出家庭飞行计划，为携家属出行的旅客提供专属通道，同埋 TSA PreCheck 费用优惠，进一步改善机场体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科技脱欧，亚马逊关闭上海 AI 研究院。70多名学生反犹太，哥伦比亚大学作出纪律处分。世界多地高温，图瓦卢超过八成国民申请澳洲气候签证。南非将台湾驻署降级，同时改名。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呼吁不要屈从中共。中国2658人感染基孔肯亚热，世卫呼吁预防大流行。美国降低依赖 SpaceX， 招新拍档参与金穹计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亚马逊宣布关闭在上海的人工智能 AI 研究院，这是该公司全球最后一个海外 AI 实验机构。该实验室的首席应用科学家王敏哲星期三23号在社交平台表示，团队因为中美战略调整而被解散。美国金融时报报道，由于美国官方加大力度审查所有与中共有关的 AI 业务，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微软 Microsoft 这些美国科技大厂已经相继缩减在中国的研发业务。金融时报还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出，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近期已经禁止中国业务部门参与任何与生成式 AI 相关的咨询项目，因应华府对敏感技术的审查压力。美方近年加强对晶片和云端服务的出口管制，限制中方取得先进设备。这样一来，中国 AI 研究人员和境外团队的合作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分析认为，科技脱欧的趋势已经蔓延到外国顾问公司、律师事务所和投资机构这些专业服务领域。哥伦比亚大学星期二22号宣布，针对今年较早前在校内巴特勒图书馆发起的反以色列示威，以及去年春季校友周期间违规搭建帐篷的行动，校方已经对70几名学生作出纪律处分，部分学生被勒令停学两年，甚至被开除。校方讲明，司法委员会大约在10个星期内完成听证，等学生有机会陈述意见，同时作出结论以及惩处。川普政府今年3月指控哥伦比亚大学持续纵容对犹太学生的滋扰行为，同时冻结了该校4亿美元的联邦补助。 川普政府3月13号曾经致函给哥伦比亚大学，列出9项要求，作为恢复资助谈判的前提条件，其中一项就是要求严格执行校方既有的纪律规章。双方目前正寻求达成协议，争取资金解冻。7月22号是传统24节气的大暑，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地区22号就受到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侵袭，摄氏43度的高温闷热难耐，当局禁止劳工在正午至下午期间工作，游客不能够进入雅典卫城遗址参观，消防员就奋力在干燥的乡村灭火。日本气象厅预测北海道东部和北部的鄂霍茨克综合振兴局核区沿海23号气温最高接近摄氏40度，呼吁民众注意避免中暑。上个月热浪直卷欧洲，导致法国阿尔卑斯山积雪和冰川加速融化，造成夏天登山旺季来临之前山区面临缺水问题。另外，根据法新社23号公布的最新官方数据，澳洲为即将被海水淹没的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提供气候签证，已经吸引高达8750人登记，这个数字相当于图瓦卢全国总人口的 82%， 凸显了岛国人民对国家沉没的集体绝望。科学家预计，这个由9座珊瑚岛礁组成的国家在80年内将不再适合居住。在南非副总统率团访问中国之后，南非外交部随即在美同台湾协商底下，21号以政府公布发出公告，强行将台湾驻南非代表处改名和降级。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22号召开法案审查会议，讨论美国和南非双边关系检视法案。外交委员会非洲小组主席史密斯指出，美国国会对这件事高度关注，认为任何单方面违反1997年双边协议的企图和改变现状的举动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亦都提到，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以及该国的人权纪录令人担忧，亦都影响南非作为国际可信赖的伙伴形象。他赞许南非国家团结政府 GNU 当中的民主联盟 DA 捍卫民主台湾，反抗亲中共势力，呼吁南非不要屈从中共压力，回归法定现状。世界卫生组织 WHO 22号呼吁采取紧急行动，防止20年前席卷全球的基孔肯亚热疫情卷土重来。世卫医疗官员艾华利斯回忆，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一场严重的基孔肯亚热疫情席卷印度洋，袭击一些小岛屿，之后就蔓延到全球，影响接近50万人。艾华利斯在日内瓦记者会表示，现在世卫发现同样的模式浮现，自从2025年初以来，琉璃旺岛、马约特岛和毛里求斯都通报基孔肯亚热大爆发。据估计，琉璃旺岛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被感染。他说病毒目前正蔓延到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和肯亚这些地方，同时已经在东南亚地区呈现传播形势，包括在印度。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欧洲的输入性病例不断增加，最近亦都传出本土病例传染。目前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已经有2658人感染基孔肯亚热，其中佛山顺德区是最严重的灾区。截至7月21号为止，累计确诊病例2471宗。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扩大招揽合作拍档参与金穹飞弹防御系统，包括亚马逊和多个国家的国防承包商。路透社报道，这项转变标志着战略转向，美国政府正逐步降低对科技大亨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依赖。 SpaceX 的星链和星盾卫星网络已经是美国通讯的关键基础设施。两名知情人士说，即使 SpaceX 仍然因为它的无可匹敌的发射能力而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在金穹计划中的份额可能会缩小。美国官员表示，当局亦都向 Stock Space 科技公司和火箭实验室 Rocket Lab 这些新兴商业太空公司抛出橄榄枝， 随着相关计划发展，这两间日益获得关注的公司将会有机会竞投个别发射任务。这名美国官员说，金穹计划之后的开发阶段，每一次发射都将会进行投标，而我们实际上必须向其他供应商提供投标机会，不是只有 SpaceX。